君子有道，也就有了传道授业解惑之人。欢迎收听星期一到星期五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欢迎大家来到授之有道这个节目啊。今天呢都已经到了六月的下旬了啊，6月18号礼拜三呢，我跟大家做这个节目的时候，那做这个节目的时候呢，我是因为听到了有一个消息，这个消息呢使得我呢就不太敢做节目。那个原因呢就是6月18号的凌晨啊，这个讲凌晨呢是伊朗的时间的凌晨，伊朗的国家电视台呢就发布了一段视频啊，这个视频里面呢就有一个男人摸着一枚标有 maybe 这样的这个核弹头，伊朗呢又发表了一个非常悲壮的声明，说已经准备好领导人遇刺的情况下的计划。这个就说明了伊朗打算死战到底，哪怕他的宗教领袖哈梅内伊炸死了，伊朗呢也不会妥协，更不会投降。那么并且呢伊朗国家电视台呢还讲了一句话，说今天晚上啊，我现在讲是6月18号，说将会发生一件大事，这个全世界会铭记几个世纪，也就是说今天晚上要出件大事，这个全世界都几百年会记得这件大事。那么所以呢6月18号这个中文的国内的媒体啊，有很多人说以色列这就完蛋了啊。我呢这个也没有看到有什么特别的，因为唯一的会发生一件惊天大事，世界会铭记几百年呢，那就是核攻击，也就是伊朗动用他的核武器去炸以色列，那的确呢会铭记几个世纪，像美国炸广岛啊，这么一件事情，现在呢过了差不多接近80年了，大家都还念念不忘，就唯一的一次原子弹的攻击，如果伊朗真是让世界几个世纪不忘记呢，那就是原子弹的攻击。那么因为这个伊朗电视台的声明呢，我就不敢做节目了，因为呢现在给大家录节目，那到18号万一出现了原子弹攻击，那我这节目不就作废了，那就不是最新的。所以呢做时事类的节目呢其实非常危险，就是时事不断的发生，你这边讲了那边就变了，我就怕这样的结果，所以呢就想跟大家讲点别的啊，像昨天那样跟大家讲一点关于美国非法移民的问题啊，那隔很多天都不会过时。但是呢这件事情，伊朗的和以色列的战争呢打得如火如荼，打到了6天了，进入第7天了，毫无这个停息的迹象。那大家就说这个以色列是不是完了，因为伊朗呢这个没有多少的镜头传出来，因为德黑兰整个城市都跑空了，所以呢没有多少镜头，有些很远拍的镜头呢就是高射炮在往天上打炮，晚上那就根本构成不了什么威胁。而以色列对伊朗的这个攻击呢，主要不是集中在人口稠密的城市，而伊朗打以色列呢，是打以色列的大城市，打北部的海法，打这个比较大的城市特拉维夫啊，打炸这样的城市，这种城市呢人口密度高，第二个呢华人多，因为有很多华人呢在这个以色列呢去参加这个建设工程劳工嘛，所以在那个地方呢拿手机就能拍到伊朗的这些导弹啊无人机啊，有一些呢没有能够被拦截下来，就一头撞下来就炸到以色列地面的目标。加上呢这个加油添醋，很多这个传消息的人呢说以色列这下完了，以色列的莫萨德的总部给炸了，以色列的国防部给炸了，以色列的机场给炸了，这个呢沸沸扬扬。那么我呢没有办法，因为看这种这个我们的讲这个华语的这些人发布来的消息呢不准确，所以我调转头呢去看英文的这个视频啊，英文的消息就比较准确，那知道的确伊朗呢有很多漏打进来的这个巡航导弹，也有一些其他的，但是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出现什么大的问题，也就更没有出现所谓原子弹袭击的问题。那么当然这个事情让大家呢是觉得了，那为什么伊朗的电视台会讲这件事情呢，说18号的晚上会发现一件大事，世界呢会铭记几个世纪。 那么六月十八号，这个中文的各种媒体呢，都说以色列就完蛋了，并且还有那条视频，有一个男子啊摸着一个核弹头，上面写了 maybe 两个字，大概啊不知道，也许。那么到底这个事情到底是真的不是真的呢？我呢就这个比较小心啊。那么首先就看这个到底发布的时间是什么时候？这个时间呢是伊朗十七号晚上21点。那就说那个说今天晚上要发生事情，那是伊朗的时间，不是十八号，是十七号。那么十七号以后，就今天晚上，那因为他发的时候是晚上9点钟，21点发布这条消息，说要发生一条世界可以铭记几个世纪的事情。那然后过了5-6个钟头，就发生了这个事。这个事是什么东西呢？就是说这个革命卫队，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啊，使用了法塔赫一型的高超音速的导弹，就丢了一个炸弹炸到以色列，以色列没有拦截住，就炸下去了，在特拉维夫啊。那就这么一件事情。那这个呢，我们呢听了以后呢，觉得这就是夸大了。一个导弹打中的确对以色列造成很大的损害，地面的目标，特别是这个导弹呢，都没有什么瞄准，直接到对着城市冲下来。所以这个事情，这个呢，就只是说他第一次用了法塔赫的这个高超音速的导弹，那么给世界巨大的惊喜，或者世界铭记几个世纪，就是高超音速导弹。这东西呢，咱们见得多了，因为俄罗斯跟乌克兰打了1100多天的战争，俄罗斯不知道用过多少俄罗斯做的这种超高音速的导弹，多的是了，那个也炸中了。但这个呢，第一个，这个导弹呢，它非常贵，那个做一枚不便宜。那么俄罗斯打的现在都这么紧张，紧抠手的，你伊朗有多少呢？所以伊朗这个导弹呢是第一次用，2023年是刚刚退出，到2025年6月份第一次用。这个伊朗对自己觉得很兴奋，大概就是这么件事吧。所以呢，伊朗媒体说的巨大惊喜，其实不是原子弹，是法塔赫的高超音速导弹。他说这个终结了以色列的防御的系统。那么这个所谓的今晚就是17号晚，而不是18号晚，这个事就过去了。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当然这个导弹呢是一个高超音速的这个弹道导弹，那机动性速度，它能够呢击败所有的导弹防御系统，那估计是这样。但是有没有办法把它打下来呢？如果它往下坠的时候就打不下来了，因为它从上面加速度，从太空往里面钻的时候，它可以达到音速的13倍到15倍，那就打不下来了，就是一头就摘下来。所以要打它呢，它发射了以后，那在外太空把它打下来，能打的呢，以色列、美国都能做到。但是呢，要打一次呢，这个代价很高。那就是说，如果它不带核弹头，那还不一定要打，因为打下来的代价比它打中地面目标的代价还要高。大家知道，这就是这么一个事情了。这个导弹呢是两级的固体燃料导弹，射程1400公里。大家记住啊，以色列到这个伊朗之间的距离，通过伊拉克和叙利亚，那差不多2000公里啊。也就是说呢，他要尽量把这个导弹发射车要拖到最西部，也就靠着伊拉克的边发射，他才能够够得着以色列。所以呢，这就是我们讲它有它的，因为它的这个射程就是1400公里。那么这个导弹呢，现在呢已经掉下来了，当然呢对以色列的地面目标呢造成一些损伤了。但是损伤有多少大呢？我们慢慢再看。以色列呢，这几天16号、17号、18号，以色列继续在打这个伊朗，但是以色列打的呢就已经不是集中在打德黑兰了。德黑兰首都呢，除了一些领导人以外，基本上就没有什么目标了，因为它周边的这个导弹防御设施和雷达系统都给以色列已经打完了。所以呢，最近以色列在德黑兰上空的这个出现呢， 就比较少一点。以色列现在不要用导弹，他的飞机就可以飞进来了。因为一经过四五天的战争，这个伊朗的这个防空系统基本上就完全给瓦解了。那么并且呢，伊朗的主要的领导，这个军事领导人呢都给干掉。这个其实跟以色列打这个黎巴嫩的真主党的打法是一样的，就上一个领导人干一个领导人。我们看这几个最重要的领导人呢、第一个就是他们的伊朗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啊。我们讲伊斯兰有两支军队，一支是军队，一支是革命卫队。革命卫队它是遵从于这个宗教的，就是宗教领袖哈梅内伊控制的卫队，125,000人呢、这是他最精锐的部队。他的军费呢都不要由这个伊朗的国会去拨，直接由出口的石油里面一半给这个革命卫队，所以革命队有钱的不得了啊。这个革命卫队的总司令叫萨拉米 Hossein Salami， 这个呢在第一天13号就给打死了。现在呢任命了一个另外一个总司令叫做派克普尔 Mohammed Pakpur， 这是现在第一个总司令干掉了，换了一个新人。第二个人就是这个武装部队的总参谋长，这个人呢我在14号跟大家讲过，说没打死，就是伊朗方面宣布说这个人呢没打死，现在出现在这个指挥部，这个人叫巴盖里 Mohammed Bagali。这个人呢现在证实被打死，不是13号，是后面几天干掉的。那么现在换了一个人，这个人叫穆萨韦，这个也是很常见的伊朗姓穆萨韦。第三个就是这个中央司令部的司令，这个伊朗最重要的这个德黑兰的防卫，这个叫中央司令部，它分了几个区，它最重要就是中央司令部。中央司令部的司令官叫拉希德啊，阿里阿希德，他在13号那天就给打死了。打死完了以后呢，马上就任命了一个叫沙德马尼，沙德马尼是第二任的中央司令部的司令。6月17号，以色列又把这个第二号打死了，沙德马尼。所以呢，下面一任是谁还没有公布，那现在都怕公布了，因为公布了又斩首。这个以色列的打法我发觉现在都有些章法，谁当头就干掉谁啊！这个基本上搞的这个真主党啊，这个都不敢任命这个领袖，因为一任命就把他干掉，连续3任4任。伊斯兰革命卫队他有一个航天司令官，这个人呢叫哈基扎德啊。哈基扎德在第一次13号就给打死了，现在任命了另外一个也叫穆萨维，同姓的，他的名字不一样。我们说武装部队现任的参谋长呢叫阿布杜勒拉希姆啊，穆萨维。这个航空航天部队的司令叫做哈比布穆萨维啊，这两个穆萨维现在是。那么以色列呢从13号一直打到18号，这个已经把伊朗的最主要的军事领导人都干光了，20多个，还有好几名的核武器的科学家都干掉了。那么现在到底说以色列怎么这个空军这么厉害，飞2000多公里能够准确，而这些人居然就没有去躲炸弹呢？这个呢，今天呢，我看到有一些消息，这就是今天要讲的一个主题，就是这个以色列啊。其实是有很多袭击呢是在伊朗本土袭击的，也就是渗透。我们今天的节目我把它叫做长钉，这是以色列的一款这个导弹的名字，叫 Spike 啊， Spike 叫长钉，是以色列搞的一种反坦克的导弹。以色列呢事实上在这个伊朗的国内找了几个地方走私了这个长钉进去，用这个长钉导弹去灭了很多领导人。今天和大家讲讲长钉的行动。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授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以色列这次呢就讲了，他说我们这次对伊朗的打击啊，是得到了1000多名的伊朗的反对派的支持啊。 这当然这个我估计讲多了，哪有1300多人帮忙啊，也不知道是不是，反正以色列这么讲。那伊朗说没有啊，但是伊朗呢最近呢抓间谍，据说呢抓了70多个间谍，是不是间谍也不知道。这个就伊朗，但为什么伊朗人要不忠实于伊朗呢？我想两个原因了，第一个就是伊朗的这个经济情况非常差，全球的经济发展的速度放缓，伊朗受到经济制裁的压力呢又越来越大，所以呢民生是非常糟糕的。伊朗现在加上伊朗呢完全是一个封闭的国家，还有很多因素不确定，伊朗国内的民生状况就是越来越恶劣。很多人呢就愿意呢为了自己的钱啊，能够找点钱过日子，那就可以出卖这个伊朗这个政府。那大家说大家都爱国啊，那为什么伊朗人不爱国呢？大家知道伊朗的80%的人口是波斯人啊，这个波斯人呢是这个国家的绝大多数，但是伊朗现在的领导阶层呢是阿塞拜疆人，20%。其实呢你现在数数伊朗的几个重要的领袖，包括军事领袖，我查了一下他们的这个背景啊，基本上都是阿塞拜疆人。所以呢伊朗呢国内其实是有一种种族的冤情，这个冤情就是你占人口只占20%的人控制了我们80%的人，把我们拖进了一场我们不愿意搞的战争里面，这是一种民意啊。那当然这个伊朗呢国内绝对不说我们是少部分控制多数，大家用宗教作为名义，但是伊朗国内呢大家对于前途感觉到渺茫，是一种普遍的情绪。所以呢现在的分析就是说非常容易被西方去渗透嘛，因为没有前途，并且管我们的都根本不是我们自己的人啊，都是阿塞拜疆人，阿塞拜疆人控制我们，我们干嘛听他的呢？出卖他也不是出卖我们波斯人呢，大概有这个看法。伊朗的反情报系统呢那就是乱七八糟了，伊朗从来就没有一个良好的体制，那个伊朗呢有几次都是由他们自己的情报机关泄露机密让自己的这些领导呢给杀掉。那第一个我们记得2020年这个苏莱曼尼被刺事件，苏莱曼尼是革命卫队的头啊，他呢跑到这个伊拉克的首都啊，到伊拉克的首都巴格达去指导当地的反美的部队的工作，结果他的飞机到达的时间和他坐的吉普车的准确方位都给泄露了，那所以呢美国的导弹呢一炸一个准，就在车上把它干掉了，就一颗就把它干掉了，这个肯定不是美国有什么卫星侦察的技术了，那肯定是有内鬼在告密了。这就是伊朗的第一起的这个事件。大家记得还有一次事件，就是伊朗的也是2020年，核物理学家叫伊朗的原子弹之父啊，叫法赫里扎德，他呢坐了车，有一大堆保卫防弹车，然后呢坐着汽车呢在德黑兰的公路上走，前呼后拥，有摩托车，结果旁边有一个废弃的吉普车上面有一辆机关枪突然间被遥控开枪，这个伊朗的这核弹之父法赫里扎德呢在街上呢就给打死了。这些呢都是内鬼的作怪。并且呢我们知道2020年的11月30号，伊朗革命卫队的高级指挥官沙赫丹也跑到伊拉克和叙利亚的边境，在那边去指挥战斗啊，去打这个以色列，结果呢被无人机袭击，打死在这个边界上。那么我们说这个打得厉害，2024年7月份，大家记得吧，哈马斯的政治局的领导人哈尼亚住在伊朗首都德黑兰的一个宾馆里面，结果呢被一个就是今天讲的长钉导弹定点斩首，就打死在房间里面的。这个都是一些问题。所以呢最近呢这个伊朗方面的安全部队呢就开始大搜查了。那么搜查呢就发觉呢以色列的特工部队莫沙德啊，这已经渗透得非常深了， 他们在这个南部的一些地方，有个地方叫这个 Shark Array， 在 Shark Array 这个城市里面租了一栋三层楼的建筑，这个居然在那个建筑里面组装和储存恐怖袭击用的无人机，也就是说以色列的袭击无人机呢，根本不要从外面飞进来，就在这个伊朗的本地造、本地飞、本地打，大概就是这样。那个以色列的莫萨德为了这一次的 Rising Lion 行动啊，已经准备了几年，他们提前在伊朗国内就安排了很多的潜伏小组，这些小组呢都不是犹太人组成的，都是伊朗人构成的，我估计大部分呢就是那些对于这些统治阶级不满的这个波斯人，他们呢有大量的走私的渠道，那么以色列呢就用了几个月的时间走私了几百架四轴的无人机的部件，并且呢用了大量的给无人机发射的弹药，这些走私的部件和弹药呢都装在行李箱、卡车或者集装箱里面走私到伊朗。在这个 Rising Lion 行动开始以前，这些小组呢已经囤积了大量的武器和设备，其中最主要就是长钉导弹，等一下我讲讲长钉导弹，是个反坦克导弹，另外呢有自杀式的无人机啊，还有组装遥控的射击的系统啊，并且呢还有准备了一些车是释放这些无人机的 pickup， 还有各种各样的爆炸品，并且呢以色列的潜伏小组呢在德黑兰附近呢还建立了一个攻击无人机的基地啊，把无人机放在那里，从房子里飞出来就直接打德黑兰的那些官员的家。那么在以色列发动空袭以前呢，也就是 Rising Lion 行动以前呢，这些潜伏小组在以色列特种部队的支持下，在伊朗这个对于伊朗的这些最重要的这个地对空的导弹系统就开始打击。地对空呢就是准备打飞机用的，这些地对空的导弹呢在伊朗有很多处，那么以色列的潜伏小组呢就已经知道这些地对空的导弹基地在什么地方，那么就在这些地对空基地的外面呢，以色列的潜伏小组组织这些伊朗人呢，他们就安排了很多长钉制导的武器和电子设备，然后呢在以色列还没有发动总攻的时候，他们就开始攻击这些伊朗的这个地对空的导弹，就把它打火打毁了。所以为什么以色列在发动进攻13号的时候，居然伊朗没有什么防空的力量呢？就是这些力量在前一天已经基本上被长钉呢全部打毁在地上，就没有办法了。所以呢这个以色列的空军呢可以畅通无阻的抵达目标，就是先发制人把他的防空系统干掉，就是用长钉。
好的，我们下面继续跟大家谈。
欢迎收听授之有道节目，听王寿之教授为你解读天下事。
那么这个以色列呢发射了大量的空射的弹道导弹啊，用飞机发射的，并且呢在整个行动当中就先是用这个长钉把这些地对空的导弹打掉啊，把雷达站打掉，然后以色列的飞机飞过来用这个空对地的导弹去打了伊朗的各种各样的目标，包括军政要员的住所、指挥中心、核设施。除了压制防空系统以外呢，以色列的潜伏小组还利用装有爆炸物的无人机对于德黑兰郊外基地的地对地的导弹发动了袭击。地对地呢，就是这一次不是说一个惊人的世界可以记住几个世纪的行动吗？就是这个中程的长程导弹嘛，啊，这就是要地对地，从地面打到地面的。那么以色列呢，就一直在打这个地对地的发射的装置，因为都是一些孔啊，所以以色列呢就尽可能的去削弱。那自从这个18号，这个伊朗又打了以色列一次，用了这个法赫德的这个导弹，那么估计以色列会抓紧的去炸这种导弹的发射的能力。那么这个以色列在6月13号到6月17号这个潜伏小组呢在伊朗呢相当活跃， 并且呢继续的实施对伊朗高层人物的暗杀，对基础设施的爆炸活动，所以伊朗政府呢现在开展了大规模的抓间谍的活动啊。据伊朗说呢，就抓了大量的潜伏人员了。那个6月15号，伊朗安全部门在南部霍尔木兹干省的一次行动里面，就以间谍的名义抓了73名可疑人员。16号的上午呢，伊朗司法部门呢就枪毙了一个特务，这个说是伊朗的间谍，其实这个人跟这次行动一点关系都没有。这个男人的名字叫费克里，2023年就被抓了，当时呢就说他是当以色列的间谍，已经审判完成，一直关在监狱里面，没有判死刑。结果现在呢，这个发觉间谍太多了，就把这个已经判了的人拉出来给他毙了，杀一儆百啊，去震慑国内的潜伏者。也就是说，他问题呢就非常大，并且呢，现在最大的问题就是我刚才讲的这个 Shark Array。这个地方发现了一个秘密的无人机的制造基地，根本就在 Shark Array， 在这个地方做这个无人机。那么发现了有大量的这个用于恐怖袭击的无人机，这以色列把工厂都开到伊朗去了。那么这个我们知道呢，这个就是以色列用这种遥控武器进行突袭呢，是以色列的长项。我们前面讲过，2020年的11月27号，这个德黑兰附近，以色列就是远程控制的机关枪刺杀了伊朗核物理学家这个法赫里扎德。法里扎德是伊朗国防部的核计划的负责人，叫做伊朗核弹之父。那他的在保镖的护送下坐车回家，结果呢，旁边一个作废的卡车里面的机关枪遥控开火，3发子弹就把法赫里扎德就把他打死了。以色列最厉害是长钉啊，今天讲的 Spike， 这个 Spike 这个导弹呢是90年代末开始研发的。当时呢，美国给了以色列两种的这个打坦克的导弹，一种叫 Tau， 一种呢叫标枪。这种反导弹的导弹呢，到了以色列以后，以色列呢对它进行改装。最后呢，就做了几种款式的长钉导弹 Spike， 基本上分3种型号，一个叫 MR， 第二个叫做 LR， 第三个叫做 ER， 都叫 Spike 啊。这个就我们把它分别叫做，第一种叫吉尔，第二种叫斯派克，第三种叫做丹迪，这个3个基本型号，就说的它的性能不太一样。长钉的第一种这个吉尔和长钉的斯派克，它技术基本相同，那么就是射程不一样。第一种呢，吉尔的射程呢大概25公里啊，就是说如果瞄准目标25公里以外，它可以打中，并且呢它是叫发射后不管，也就是说你只要把一按发射，你人就可以走了，它飞25公里打中目标，这是第一种吉尔。第二种呢，长钉斯派克就是 LR， 它打得比较长，4公里，也是用光纤数据的这个保留的，发射后也是不管的。最后一种呢，就是长钉丹迪，就 ER， 它呢是按比例放大，用了8公里的光纤数据的通信链，有更大的战斗部，更大的火箭发动机。所以这些呢，都是只要把这个导弹放在那里，瞄准目标，比方说哪个官员的卧室，你按了以后，你就可以走了，就不要去导航了，他自己呢就找到去打。这就是长钉。长钉呢，原来呢是专门打坦克的，是以色列呢本来是打坦克用的，但是呢，以色列后来发觉长钉好用，也在用于暗杀重要的人士，因为如果打一般的人呢太贵了。但是打重要人士呢就有用的。那我们讲讲2024年的7月31号，哈马斯的政治局1号人物哈尼亚在伊朗首都德黑兰开会，那么开完会以后呢，就住在房间里面，这个房间呢是一个非常特别的住所，是为伊朗战争退伍军人设立的住所，现在伊朗呢把它当宾馆来用。那么结果呢，就有人发射了一枚这个长钉反坦克导弹， 就从哈尼亚的住宅附近发射，就打中了他的卧室，他睡在床上就给干掉了。所以这个就是长钉的用法。根据伊朗公布的信息，这些长钉导弹呢，这个呢，已经呢，渗透人员将导弹部署在特定地点，他就可以撤离了，他都不要在旁边守住，他是通过无线电互联网进行遥控发射。所以这个导弹呢，就堆在一个没有人看见的山里面、树丛里面，那你就可以走了，回到家里啊，等你知道了这个要谋杀的人回家上床洗了澡睡觉了，你按一下这个导弹就飞过去，就把它干掉了。所以这个呢不得了啊，这一种自杀性的无人的飞机呢，这个呢已经是大量的被使用，比方说乌克兰在蛛网里面就用过，俄罗斯境内的好多个军用机场起码四个遭到117架无人机的袭击。那么事实上呢，这种方式就是乌克兰跟以色列学的，也就是早先就是把这些无人机运到俄罗斯，在俄罗斯再装配，然后放到卡车那些预制的房屋里面，然后放到俄罗斯军事基地旁边，然后呢移植到了我们西伯利亚的军事基地，然后呢屋顶一打开无人机就起来起飞。以色列就是用类似的方式袭击伊朗。那么我们看了这两个，乌克兰用了110架组装的无人机在俄罗斯的4到5个重要的战略机场里面打掉了俄罗斯的120架这个战略轰炸机，和这一次的以色列用了这种长钉导弹把这个伊朗的主要的军事领导人全都端掉了，这个方法是一样的。也就是说未来的战争的打法跟我们以前想象的恐怕就完全不一样了。好的，我们今天呢就讲到这里，明天我们再聊，拜拜。